好，那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把我们赐给我们的父母成为产业，也把你的爱借着父母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你，借着父母带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来回应你这样的爱，回应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浇灌、栽培，好让你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应得的荣耀。愿你自己的话亲自赐下来，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求你的圣灵掌管我的心思，掌管我的意念，掌管我的口舌与言行，是不是出于你的，主你保守，一句都不说，一件事都不做，唯有出于你的，让你这个仆人被你使用，成为众人的祝福，也赐给我们柔软的心，就如春雨滋润这地，让我们的心都是好土，来领受你所栽种的道，让我们用信心接受你的话，使我们得着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今天是12点钟结束，请师母提醒我。好，师母在台湾中原那边，常常都是在后面拿一个大牌子，时间到，3分钟、5分钟。因为有的时候会 get into message 以后呢，会忘了时空。今天是母亲节，非常不容易讲，但是我渴望教会每一位母亲领受利百加的祝福，愿千万人，愿你做千万人的母，不要吓到了。当然，属灵的儿女也是。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也就是我们的儿女都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上面能够胜过仇敌的城门，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能够进入到神给他的应许，能够为神得着神给他的产业。这样的祝福是给我们每一位做母亲的，也是给我们属灵的母亲教会。愿若哥做千万人的母，愿若哥的后裔都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今天我有三方面，今天不是单对母亲。如果今天母亲节，对于在场的母亲们，你最渴望的礼物是什么？你最渴望上帝给你的是什么？我今天穿的这个毛衣，是我妈妈亲自用手打出来的，我纪念妈妈对我的爱。刚才我在看底下小朋友在唱诗，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在录影。 我只看到一位弟兄，其他都是姐妹。意思是妈妈最在乎孩子的点点滴滴。对我而言，我相信我妈妈最希望的是，如果上帝给她一个礼物，就是她的丈夫跟她的儿女们都非常的和乐，而不会谁跟谁过不去，无论是父亲跟儿女，或者是兄弟之间的关系。我相信那都是妈妈最伤心的，而妈妈最渴望的就是过年全家人的团聚，全家人开开心心的吃团圆饭。我相信那是每位母亲心中最渴望的。当我母亲在离世的前刹那，我在她的床旁，我说：“妈妈，你放心，我会照顾爸爸。”然后她平安的被主接走，脸上是一个满足的微笑。她放心，她的丈夫有儿子会照顾。如果我渴望天父上帝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带给在座的每一个母亲，也就是带到你的家庭，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愿不愿意成全上帝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做丈夫的怎么样给孩子的母亲这样的一个礼物？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样给我们的母亲这样的一个礼物？我们身为母亲的怎么样可以领受到神给我们这样的礼物？所以无论我们今天是任何一个角色，盼望今天上帝要把一个非常和睦而且喜乐的家庭的关系赐给每一位。阿们。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读过这个圣经。你们做儿女的，哇，那个字颜色盖住了哈，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意吗？有没有人不知道？都知道。容易吗？年轻人，年纪大的我们就不用讲，年轻人容不容易？都不容易，对不对？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非常的难，但是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帮助我们的年轻人如何能够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其实是整个十诫里面唯一带应许的诫命。至于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按照主的教导，不要惹儿女的气？常常我们会跟儿女生气，我们对他们生气，他们也惹我们生气，我们就惹更多的气，然后就无解，对不对？但今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不要惹儿女的气，好让每一个家庭亲子关系都是和睦的。将近两年前，有一对夫妻是我们教会一位姐妹介绍，她说这对夫妻他们的孩子亲子关系很困难。怎么个困难呢？ 他说希望你能够跟他们谈，所以我跟他们谈，他们就说他们孩子都避不见面。白天孩子睡觉，晚上爸妈12点睡觉了，他就出来了，然后就去找冰箱找东西吃，然后打线上游戏打一夜，到天亮爸妈起床要上班了，他就睡觉去。父母非常痛苦，然后说怎么会这样子？他说因为他去读国立大学是我们要求他，然后他想要读的私立大学，我们说有国立大学可以读，为什么要去读私立大学呢？所以他就只好去读国立大学，然后在那边读得非常不开心，到最后辍学，辍学以后说我也不要考了，我也不要重考，然后就天天打线上游戏。这父母非常痛苦，跟我谈。当我讲这个例子，后面有好的结局。好，那好，这个就首先我们要了解，上帝是借着父母来祝福我们。好，借着父母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供应我们生活所需，教育我们，栽培我们，成全我们，这是上帝的心意。因此父母对每一个人的影响是极大的，不管我们在哪一个父母底下，绝对受父母的影响，包括我们的生理上的影响，很多基因不管是好是坏的一些状况，可能我们医生第一个问说你的家族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形，对不对？所以生理上毫无疑问的 DNA。 第二，生活的习惯上，爸妈喜欢吃辣的，孩子很少不吃辣的，对不对？价值观，父母重视的往往是孩子也会重视的。好，个性上面，我们小孩子说哎，我的 stubborn 其实都是从你们来的。 OK， 心灵上的，父母是常常喜乐的人，孩子一般是喜乐，父母常常忧愁的人，孩子也往往闷闷不乐。如果父母对孩子有所伤害，那孩子可能是更难做一个健康成长的一个成人。所以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是有绝对大的影响力。然而人虽然不能选择父母，但是天父却能弥补一切父母的不足。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怪父母，都是你把我生成这个样子，都是你给我这样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等等。为什么？因为天父会弥补，天父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他可以借着父母，也可以不借父母，他也可以借着乌鸦来喂以利亚，不是吗？在患难当中，即使母亲会忘记她的乳养的婴儿，但是天父说我却不忘记你。天父永远记得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天父不会忘记我们。所以即使我们成长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挫折、困难、痛苦，但是天父没有忘记我们。即使父母离弃我们，但是天父却收留我们。所以天父会弥补一切我们人生的困难挑战。他是孤儿的父，如果这个父亲连在都不在了，天父说我亲自做他的父亲，他会弥补一切人的亏欠。我们的心灵上的一些状况，神说在基督里我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心灵一切的问题，他都可以来医治我们，他都可以安慰我们，他都可以更新我们。所以在基督里面，他让我们都有机会。甚至你说我的家庭很破碎，但神说我给你一个新的家，神的家，这个家是永生神的家，让你在那里有属灵的父母、属灵的兄弟姐妹，大家学习彼此相爱，大家学习一起在基督里面成长。 所以我们没有人在这当中责怪我们的父母，乃是感谢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可以在他里面供应我们一切地上父母的不足。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能够去责怪父母，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父母的反应，我们的态度才真正会影响我们一生。也就是说，不是父母他们所做的影响我们的一生，而是我们怎么去回应父母，怎么对待父母，才影响我们的一生。好，我们今天来看，今天我要很快的，因为时间很有限，大纲第一，尊荣父母的福；第二，不尊荣父母的后果；第三，没有尊荣父母的原因可能有哪一些，并不容易，刚才年轻人都点头了，很难。那有哪些原因呢？那怎么样才能够尊荣父母呢？好，最前面是教导我们学习怎么尊荣父母。那至于说，哎，那我现在父母都不在了，我的都是儿女，那我要不要学习尊荣父母？其实一样要学习，因为我们没有尊荣父母，我们的儿女很难尊荣我们。这是基本上种什么收什么，所以我们即使现在父母不在了，一样要学习尊荣父母。再来，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儿女来尊荣父母，要帮助我们的儿女尊荣父母，可以有什么样的祷告跟行动？最后，我们要尊荣我们属灵的母亲，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肉身的家庭的母亲，我们学习尊荣；教会是我们属灵的母亲，我们学习尊荣。好，尊荣父母的福，首先是加给平安。好，箴言这里说到，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如果我们不但是尊荣父母，而且是顺从他所教导的，谨守他的诫命，他说不但是生命的年数，而且是平安，是平安 shalom。 shalom 他不是只是说哦，就是没有意外，就是平安而已。 shalom 他是一个丰盛，所罗门 shalom 他就是一个丰富的意思，不但是平顺，而且是丰盛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顺从父母，上帝让我们丰盛，我们的人生是可以荣耀我们的父母的，啊，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尊荣父母的就日子长久，这也是刚才前面的经文所 quote 在出埃及记20章12节那里。日子长久，当然他说我们生理的日子长久。第二，永远的生命。尊荣父母就日子长久，反过来呢，不尊荣父母能不能日子长久？就没有办法日子长久。好，这个是基本的。好，也提醒大家，尊荣父母日子长久，有没有人会举一个例子说，哦，那耶稣33岁就被钉死了，他是不是不尊荣父母？圣经不能够反着读的，不能够说若 A 则 B， 所以若非 B， 若 P 则 Q， 若非 Q 则非 P。 圣经不是用这个公式来套回去。好，很多的特例，耶稣尊荣父母，但是却为人死，所以不是说早死的就是不尊荣父母。好，我们圣经千万不要自己去反过来读，好，或者用很多的这种疑问句去读，而是肯定神的话，遵循神的话，神就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所以神如果只有说你尊荣父母，日子长久，这个是一个通则。但如果有人为神牺牲生命，为神殉道，那个并不是因为他不尊荣父母。阿们。好，那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尊荣父母就日子长久呢？这个有哪个灯？这边的灯可不可以帮我关一下？或者哪一个灯好了，随便一个灯关一下，等一下可以打开的。好，还蛮难的哈。好，没关系。假设现在灯都关了，请问灯泡是好的还坏的？灯泡是好的，为什么不亮？因为怎么样？那个开关怎么样？被切断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尊重父母，爸妈，你不要跟我再说了啦，那一套老掉牙的教训，那一套古板的教训，那一套守旧的一些道理，我们现在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讲那些？掩耳不听，对不对？把那个闸盒给关掉了，电上不去了，我不要听我父母的话了，我已经长大翅膀硬了，灯就灭了。灯就灭了，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就不能够荣耀我们的父母了，我们的生命跟父母隔开了，那个灯就灭了。也就是说，那个灯泡还有没有用？表面是好的，但是基本上没有用了，就拆掉了，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一个人不能够荣耀他的父母，不能够荣耀上帝我们的天父，他就没有必要的存在，因为他跟父母隔绝或跟天父隔绝，其实都不能够荣耀使他存在的父母或者是上帝。所以为什么尊荣父母那么重要？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把生命的源头给切了，不要听，那后果自然没有办法有存在的意义，就不能日子长久。所以年轻人，特别我们年轻人，尊重父母使我们在这地上日子可以长久。阿们。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都能够是尊重父母，让你们在地上日子是可以长久。好，不尊重的父母的后果那就不讲了，咒骂父母必致死，因为活不了嘛。背逆父母不跟从的，你说哎呀，我没有咒骂父母，但是呢我就是不听，对不起，一样是打死。你说那么严重啊？因为你不能够荣耀父母啊。OK， 好。论断父母，你说我没有去悖逆哦，我只是觉得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是不太好的，哈，酗酒啊，赌博啊，哈，或者是不怎么样怎么样，跟我们的认知不一样，我们就会论断他们。然后圣经上面呢，告诉我们会有什么样结果呢？这个是马太福音23章，这里耶稣对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的。他们说哎，我们绝对不会跟我们父母一样去杀害先知，你看我们多尊重先知，我们把他修坟修墓，然后呢尊重他。耶稣说 No， 当你们说这句话就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因为你们的祖先为什么会杀害先知？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先知讲的错话，先知讲的绝对不会是真正上帝来了，怎么会上帝要灭耶路撒冷呢？他要叫我们投降？ No， 上帝一定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不管我们做什么错事，不管我们拜偶像，上帝还是会保护我们，为我们征战，把巴比伦给打退。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意的认为父母做的是错的，我们才是对的，那跟当初父母他们所做的是一样的。这就是耶稣责怪这些法利赛人。 当我们定罪我们的父母，耶稣说，你们就跟你们父母一样，充满祖宗的恶贯吧。也就是说，我们就会承受父母所带下的后果，因为我们辅导非常多的家庭，非常多的婚姻，一讲到那婚姻的状况，你对你的父母的态度是怎么样？哦，家暴，所以我一定要嫁一个非常温和的，讲话的声音都很小。后来呢，一年就家暴，因为他论断他的父亲。所以太多的例子，好，我就不用讲了。就说我们不能够论断父母，否则会跟父母有同样的后果。那你说，哎，不，我没有论断哦，我只是说事实。我的爸爸呢，喝酒躺在帐篷里面。好，这个是韩所做的事。挪亚做农夫，然后喝酒醉了，然后韩呢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亚伯拿件衣服搭在肩上，然后倒着后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他们不要看见父亲的疏失，但是韩却是跟别人去讲。挪亚醒了以后就说，挪啊，这个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也就是说，他去没有遮掩父亲的疏失，就会做奴仆的奴仆。简单的讲，一个人在公司去说上司的不好，他有没有可能升官？绝对不会。可是另外一个人呢，说啊，听到上司有疏失，来来来，我来给他过，搞定了。第二天，老板来说：“哎，这件事怎么回事？谁帮我处理的？哦，是某某某告诉我。哎，他怎么会知道我出了这个纰漏？那因为，哎，我不晓得。好，这个老板呢，因为事情都搞定了，他就被升了。请问他会找谁来接他的位置？他会找那个在背后只是在那边传话的呢，还是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一定是解决那个问题的人。解决问题，一定被升。”被升了以后呢，这个人呢，只会讲闲话的人呢，就永远是做奴仆的奴仆，他永远不可能升的。所以是非常严重的，不遮掩上司父母的疏失，去跟别人当闲话讲，他永远做奴仆的奴仆。最后还会影响我们跟天父的关系，跟任何其他领袖的关系。如果连我们的父母我们都不尊荣，我们怎么可能尊荣上司？我们怎么可能尊荣任何一个 leadership？ 我在教会遇到太多年轻人了，他们的状况一看就知道他们对父母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对领袖会有困难，听不进领袖的话，那基本上我也没有得罪他什么，对不对？他听不进，那我就会去了解他的背景都是跟父母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将来蒙福，我们要帮助他们来尊荣父母。阿们。好，所以非常重要的，没有办法尊荣，这个大家可能需要带回去做，我们没有时间。受伤害，受到父母的伤害而有苦读的，以实玛利也好，亚撒龙也好，他们都是受了伤害，然后最后都会产生很多各样的问题。然后父母有不良的形象，就像韩看到爸爸醉酒，然后呢会论断父母。第三是我们自以为意的问题，我绝对不会像父母一样，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以为意。第四，没有人教的，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悖逆的罪性，不需要有人教。哪一个父母说孩子，哎，你是青少年，你可以开始悖逆我？没有的，他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子，这是人的罪性，所以需要神的恩典跟怜悯。那怎么样能够尊重父母呢？首先要宽恕自己父母的伤害跟亏欠，好，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人，就像我们会犯错，我们的父母也会犯错。OK， 所以神要我们原谅，并且呢，把那些痛苦呢交给 天父，交给耶稣，耶稣担当我们的痛苦。我们不要说啊，我就永远是痛苦的，我是受害者，都是爸妈害我的。No， 上帝会医治我们。你把你的痛苦交给耶稣，耶稣就会抚平你的心灵的创伤。OK， 第二，我们要悔改我们的论断、我们的悖逆、我们的自以为意，我们顶撞父母，我们自己要为我们的行为来悔改，并且把这些罪跟咒诅都交给耶稣来承担，因为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一切的咒诅在十字架上。第三，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接纳父母，无论他们现在有没有变得像我们所期望那样才是标准父母，那我们完全的接纳，好，没有条件的接纳，就像上帝接纳我们一样。第二，在主里面要听从父母。在主里面，在主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主里意思是说，只要没有违背真理的，我们就应该听从，只要没有违背真理的就应该听从。好，以撒他爸爸给他取谁是谁就是谁，哇，我们现在哪里受得了，对不对？但是以撒这么顺服，他蒙不蒙福？他太蒙福了。他爸爸活到175岁，他活180岁，日子长久，长久比他爸还长。 OK，好，定义靠主来尊荣父母，也就是说，在主里尊荣父母的意思是要在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力量来尊荣，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要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这也是在主里尊荣父母、听从父母的话的意思。阿们。好，祝福每一位都能够在主里面尊荣我们的父母。好，那怎么样帮助自己儿女呢？来尊重父母。第一个，不要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会怎么样呢？他不只是说是理所当然的那个尊重父母齁。哥罗西书说到，你如果惹儿女的气，会他们失了志气。就像我刚讲那个例子。那父母一定要教你有国立大学读，为什么要读私立大学？那孩子说，那我就不要读大学了。那孩子的志气被压抑了，他想要读的科系爸妈不要他读，想要读的学校不让他读。我们很容易做父母的呢，都认为自己是好的，就是对这个孩子最好。我们常把我们的价值观加注在孩子的身上，其实并不是如此的。每一个孩子神给他特质都不一样，神给他人生，我们要去寻求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跟旨意，他的特质，而不是自己觉得怎么样是对他最好的。强加我们的价值观，强加我们的梦想，甚至是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做不到的，我的孩子一定要做。我没有学过钢琴，孩子一定要学钢琴。不用强迫哈。我们要使我们的儿女得自由，因为神给他自由意志来选择，我们只要帮助他寻求神的旨意，才是重要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和养育他们，也就是目标是养育他们。目标我们是 nurture， 是滋养他们，让他们可以成长，而不是把他们框在框里面。我对你的期望目标就是这样，你就给我这样子过日子。我跟你讲，很多孩子拿到博士然后自杀，把那个博士证明给他爸爸寄去，说你要你得了，我已经完成你的目标了，他就不要活了。那是何大的痛苦！我希望我们没有人对我们的儿女是一个限制他在我们的期望跟价值观的里面，乃是要成全他，滋养他，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主怎么教训我们？主不是辖制我们，好，主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叫我们去做儿女的榜样。我们要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跟形象，我们敬畏神的榜样，让儿女可以效法。昨天我问师母说，给妈妈母亲节的礼物什么是最好，你认为最重要的？她说，我听到儿子这一次跟我们说，谢谢你们的教导，对我是有帮助的。他觉得对他是很大的一个安慰。 当然有没有挣扎？当然有挣扎。每一个人都体贴肉体嘛，哪一个小孩子不喜欢玩？但是要引导他来敬畏神，跟随神的道路，并不容易，很多的挣扎。但是如果一个家庭能够和睦，亲子的关系好，夫妻的关系好，那就是最好的。好，我们要按照天父的榜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阿们。上帝要使我们的心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呢就会转向父亲。我们太多时候，包括我自己，以前认为我服侍神、服侍上帝啊，建立教会，一股脑的就去了 Jersey City。然后我儿子就说：“啊，搬家？你没有说要搬家？我已经带你去看了三次房子啊，怎么没有要搬家呢？”啊，然后他很痛苦，我也很无奈，已经明天要搬家，然后说我没有跟他说。后来恨我了十年，一直到后来我跟他道歉道歉道歉，直到有一天我跟他说，我已经跟你道歉很多次，过去的事情不能挽回，但是我说 Dennis， 上帝把教会跟你都给了我，我在服侍你跟服侍教会当中有没有办法都 handle 的好的地方，我向你道歉，但是爸爸没有办法弥补，但是我知道上帝不会忽略你，爸爸忽略的时候上帝不会忽略你，上帝会弥补爸爸的亏欠。然后他的电话另外一边就哭了。然后一直到我去年不是上一次 sabbatical leave 2012年回到美国，然后带他去火车站，那一年呢还没来的之前，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明天要来了，我还没讲，他说 Daddy happy birthday 啊，哦，我生日我都忘了，因为明天要搭飞机。然后他接下来说 I was stupid， 我就知道他其实在讲他以前过去对我的顶撞的一个道歉。我就说 It's okay。 然后到了这边，有一天我送他去搭车，我说 Dennis you know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谢谢你当时很诚实的表达你的心情。我说如果你没有表达你的心情，爸爸不知道有亏欠的地方，因为你表达了，我才有机会可以改过。然后我儿子说 That was so nice。 我觉得我的心要去体会孩子，要接纳他在这当中的受伤委屈，让我们做父亲的去体会孩子的心声，而不是一直强加我们自己认为是好的对的。很多家长说我出去赚钱就是为家庭，但是孩子认为说你根本不关心我，你只在乎工作，只在乎金钱，我不如金钱重要，我不如工作重要。其实我儿子也是认为你服侍教会是重要，我不重要，这个都是魔鬼后来放的谎言，我跟他道歉。 No， You are always number one。 只是说家里面没需要的时候，我当然就忙教会的事，可是让他有个误解，所以一直到上帝帮助我去了解他的心，去接纳他对我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父母，让我们的心回转向孩子，我的孩子说转向儿女，去体谅他的心声，不要直接就说他的错，去了解他，然后才能沟通。啊，对于不要强加他们，包括受洗的事情，我们做父母有主要的责任，在生活当中引导他来认识耶稣、经历耶稣，不要急着就把他说哎，赶快受洗，不见得受洗就代表什么，你把他带到上帝面前，他一生不愿意离开的。阿们。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为你所给我们的父母感谢你，借着父母带给我们恩典，我们愿意学习怎么样来尊荣。任何父母过去 有亏欠的地方，主啊，我们愿意原谅，我们愿意宽恕。对于我们过去顶撞父母，求你也赦免我们，求你原谅我们的自以为意，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论断，我们在当中没有遮掩他们的疏失，我们悖逆的罪性，我们向你悔改，求你赦免我们，也教导我们在基督里听从父母，在基督里听从父母的话，使我们能够荣耀父母，更是荣耀天父。主啊，也带领我们学习荣耀教会，教会是我们的母。主啊，让我们做一切都使教会得着荣耀。任何被仇敌分化，任何被仇敌攻击或批评或抱怨，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心，一切这些不当的话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除去，让我们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啊，让我们在这个神的大家庭里面彼此相爱，尊荣您所设立的教会，使教会得着称赞，使教会得荣耀，你的名也借着若哥教会得荣耀。愿若哥成为千万人的母，愿若哥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使神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应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